OK，好的，我们开始灵修。嗯，《创世纪》17章最后一段啊，这最后一段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分2次把它灵修完啊，今天和明天。割礼对亚伯拉罕怎么会是一种耻辱啊？割礼是对亚伯拉罕得应许之约的凭据啊，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在这一段，就是刚才古波弟兄他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交叉结构啊，它是一个重要的交叉结构。哦，这个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啊，所以以后呢，我问到交叉结构的时候，我就是要问你们，这个交叉结构的第二部分，就是核心部分是哪里，知道吗？这是刚才古波弟兄读的那一段的交叉结构的核心部分，核心经文是哪一句，知道吗？不用，为什么呢？我说找双袜子找不到。
等一下，我先穿自己的鞋。
对啊，袜子有了袜子就不会冷。OK，好的 在这一段当中，它是一个交叉结构啊，也是分三部分啊，是哪三部分呢？15节啊，一直到21节是第一部分，15节到21节是第一部分，这里部分呢讲了2个内容，第一，撒来的改名，第二，神再次确认啊要给他的应许之子啊是以撒。第三段是23节到最后，就是讲割礼的施行啊，割礼正式的施行。那么中间的经文就是22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山去了。如果你能够找对这个交叉结构啊，你才能够明白22节讲的是什么。所以，圣经本身的文本结构是相当重要的。你如果不明白圣经的文本结构，你很难去抓出圣经文本本身的核心。我们常常讲字义、经义、领受啊，解经的3原则。经义首先是要涉及上下文的，这是第一重要的经义啊。第二的就是本章的。这是本章本卷，然后才到整本圣经的上下。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所以这第15节，这是你爸的人说。好，我们看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这是给亚伯拉罕的妻子改名，给亚伯拉罕的妻子改名。好，这件事情是有特别意义的，为什么知道吗？给撒来的改名这件事情是有特别意义的，为什么？这件事情的特别意义在哪里？ 给撒来的改名，他改名这件事情本身跟神给亚伯拉罕的改名是一样的。啊，这件事情就是改名这件事情本身的属灵含义跟神给亚伯拉罕的改名是一样的，代表着啊这两个名字的之前的含义和之后的含义都是差不多的。撒来的改名要改名叫撒拉，撒拉的意思就是多国多国之母 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亚伯兰的意思就是伟大的父或者是父伟大。那么撒来的名字，原来撒来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撒来的名字的意思是公主或者是女王。原来撒来的名字的意思是公主或者是女王，所以给撒来的名字改名，它的属灵含义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再为自己而活，你不能再为自己的荣耀而活。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总是希望在家做公主，结婚之后做女王。所以这个改名的这个事情的属灵含义本身是和神给亚伯拉罕的改名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改名的意思就是你不再为自己而活，而且是属于神了。但是这个呢很简单啊。都过成了女仆，不是过成了男人的女仆、孩子的仆人，而是你要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儿女，是为神而活。好，这个改名的属灵含义，我就不在这里展开多讲，因为它跟神给亚伯拉罕的改名是一样的。但是我是想问你，这件事情本身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不对他直接说很好？他是借着亚伯拉罕来对他说的，因为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妻子的祝福，是透过丈夫传递给他的妻子的。好，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圣经第一次什么？因为你们要已经解经啊，你们要把经义拎出来呀，要结合前面的经文。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在以前跟你们讲过，在以前跟你们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就跟你们讲过啊，当时讨论亚当的特别性的时候，我就讲过亚当是神特别拣选的，放在伊甸园的 那么夏娃呢，是神特别为亚当所创造的，来赐给亚当作为他的妻子的。但是在亚当和夏娃都犯罪之后。在亚当和夏娃都犯罪之后，亚当和夏娃承受的都是咒诅。那么从亚当之后，在亚当、夏娃之后，第二个上帝的选民的代表是谁？是谁？是挪亚，好，然后神怜悯挪亚，恩待挪亚。什么叫选民呢？就是上帝有一个特别的恩典临到这个人，然后方舟载了挪亚一家八口。但是挪亚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呢？你连名字都不知道。你们先不要问其他问题啊。先不要问其他问题，不要打断我那个割礼的事情，之前已经讲过很清楚了。先不要问其他问题，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证据。那你说割礼是不是约明？好，那个 挪亚的妻子是叫什么名字？你根本就不知道。从挪亚之后的上帝的选民就是亚伯拉罕，但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讲得很清楚，你和你的后裔都要永永远远，神都要永永远远与他坚定这样的一个约。然后神不断的恩待亚伯拉罕，恩典临到亚伯拉罕，直到17章、12章、15章、17章，11章为亚伯拉罕改名。然后设定割礼为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证据，就是要向他表明，就是要向他表明，亚伯拉罕从此以后，你属于单单属于我，你的后裔，世世代代的后裔也都属于我。但是到了这个17章的15节，神第一次，这是神本圣经当中第一次。聚焦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这是神本圣经第一次。之前神给亚当创造夏娃，那时候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单单特别的创造夏娃，然后把她赐给亚当作为他的妻子。但是后面我跟你讲了，连挪亚的老婆叫什么名字你都根本就是不知道。但是到了这里，神借着给撒来改名的这件事情，将一样的属灵的祝福、属灵的恩典的一个特别的恩典的祝福赐给亚伯拉罕的妻子。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啊，不断的强调的是你的妻子撒来，我要给她改名。大家明白这个概念了吗？就是在17章的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这件事情在整本圣经当中是有特别含义的。这是上帝第一次将一份特别的恩典临到一个女性。这个女性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这里面至少说明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在上帝的选民当中，上帝不是只选择男人的。割礼虽然是割在男人的身上，但是上帝并不是只选择男人的。上帝的特别的恩典不是只拣选弟兄的，这是第一。就是在上帝一个新的创造当中，仍然是造男造女，从与上帝第前面的创造一样的。在上帝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的时候，仍然是造男造女，这是第一。第二，上帝的恩典第一次特别的恩典，完整的临到一整个家庭，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来是组成这个家庭的。这时候他们虽然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以撒还没有出生，但是上帝的特别的恩典临到这整个家庭，并且要临到他们所称的后裔，从他们所出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与夏甲，而是亚伯拉罕跟撒拉所生的后裔。这是有特别的含义的，这再次告诉给我们听，在创世纪前面灵修的时候啊，在神啊，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那么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在那时候灵修，我跟你们讲过，神是要使用，让人使用什么方式来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呢？是使用家庭，是使用家庭，家庭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祝福单位。承载上帝的祝福的单位，并且也是回应上帝命令的单位，来生养众多，治理全地。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首先破碎的就是家庭，整个家庭就破碎了啊。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亚当跟儿子的关系，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关系，之前跟你们讲过三重关系，夫妻关系、 父子关系、兄弟关系，通通破裂。所以神的旨意就不可能透过家庭来祝福到全地。然后到后面挪亚，方舟里面虽然承载的是挪亚一家，但是从方舟里面一出来，父子就反目，就开始犯罪。而到了这里17章15节，你可以发现，上帝单单再次的将一个特别的恩典赐给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这就再次表明，上帝用一份恩典单单的临到某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神要再次借着这一个家庭来实现他要祝福全地的一个旨意。这一段听懂没？好，这一段到了新约代表什么？知道吗？这一段到了新约代表什么？这一段与新约的圣经的关联在哪里？这一段与新约的圣经的关联在哪里？好，这一段与新约的关联点，就是其实上这个我只是举一节经文，但是这是整本新约的核，就是整本新约一以贯之都在讲这个概念。我只是给你们举一个经文的例子，因为这个经文呢你们比较熟，我之前灵修也跟大家灵修过，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11节。以弗所书2章1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啊，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个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就是你们在犹太人，在那些受过割礼的人面前，你们被称为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是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也是局外人。你们在亚伯拉罕之约。”在摩西之约，在大卫之约之外，都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7个字就是任何一个外邦人在这个世上的表现或者属灵的含义，叫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是因为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这个没有神的意思，保罗在这里特意是指外邦人，不是指犹太人的。但他并不是指整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认识神，而是犹太人至少知道他们从小所读的圣经的旧约当中，他们能够知道有一位神是他们的列祖。但是外邦人是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啊，这是整个新约在向我们表明的这样一个救恩的实施。救恩的实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使他的百姓啊，后面就讲到，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来灭掉了冤仇，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个两下就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当然他们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为一体。好，19节，2章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读一遍19节，这样，这是保罗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你们是指外邦人，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外人就是你们不再对犹太人来说，你们是没有受过肉体上割礼的外邦人了。第二，你们也不再做客旅了。客旅就是说，你们不再像浪子一样了，你们是与圣徒同国了。 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得联络，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好，在这一19节到21节当中，介绍了整个新约最重要的三个概念。介绍了整个新约最重要的三个概念：第一，神的国；第二，神的家；第三，神的殿。这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介绍了整本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要启示的新约。他强调三个概念：神的国、神的家、神的殿。而这个三个概念是旧约就有种子，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中，使徒们的启示当中才能完全阐述完整的。而神的家的概念的起源就在17章15节，就在十七章十五节。或者你往前更久远点，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刚才说神也是想要借着家的一些家庭，这些家庭是属于神的，来拓展神的国度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但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概念就断掉了。重新接上这个概念，就是在17章15节，撒拉被祝福。所以撒拉被祝福是个重要的点。为什么前面挪亚的老婆连个名字都没有？为什么夏娃犯罪之后受到的都是咒诅？上帝没有再次去祝福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为什么一直要等等等等等等到神呼召亚伯拉罕？12章、15章、17章，亚伯拉罕改完名，亚伯拉罕的妻子再改名，然后撒拉她要生什么呢？当撒拉改了名之后，她要承受三重祝福。你们等一下，我会回过来再讲或者说这一段。你们先回到创世纪17章，当17章15节给他改完名之后，16节他说我必赐福给他，赐什么福呢？三件事情，第一，他必须要生一个儿子。为什么这已经是赐福？因为这时候撒拉已经90岁了，不可能再生。亚伯拉罕已经99了。但是所以这是第一个，他必须要得一个儿子，这是第一。第二，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他不仅要得一个儿子，他要生出多国来。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他是多国之母。第三，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第一，他必须要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应许之子，这个儿子就是后面要讲的以上。第二，他叫多国之母，哈，多国之母的意思跟多国之父是相对应的，这里就不讲了。但是这里讲的多国之母，你可以马上回忆夏娃的名字的含义，叫什么？叫众生之母。夏娃的名字是谁起的？亚当起的。亚当给夏娃的名字取名的含义叫做众生之母。我之前在解释众生之母的时候跟你们讲过，这是很明显亚当是在罪人的状态当中，因此他不认识神，才会给夏娃取名叫众生之母的。而现在，神再次设立一个选民的家庭，神再次设立一个在地上的有形的神的家，然后在这个地方给这里的这位妻子，这是已经90岁的老太太，还没有孩子的，给她取名叫做多国之母，这是上帝自己给她取的，这是彰显上帝的旨意的，将来会有很多的国要从撒拉的腹中生出来。而且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这个君王从他而出，跟11章前面的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一样的，这里都是复数，国也是复数啊，多国嘛啊，君王也是复数。这个前面已经解释了很多的含义了，前面主日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讲了啊。要等到那一位万王之王他来，他就确立一个永远不衰败、永远不败坏的、永远没有终结的国。所以三大祝福赐福给撒拉，所以15节不仅给他改名，马上给他赐福，而且这个赐福很明显，这个三大赐福跟神与亚伯拉罕之约是完全相互吻合的，这就再次告诉给我们听，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的恩典笼罩在这个家庭当中，不是笼罩在亚伯拉罕一个人身上。不是只是仅仅是笼罩在亚伯拉罕和他所生的那些男人，那些儿子们身上。不是的，是笼罩在这整个家庭当身上，所以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组成的这一个家庭，现在他们只是丁克，没有孩子，但是这个家庭已经蒙受了上帝一个特别的恩典，上帝要让他们生养众多，成为上帝的百姓， 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清楚吗？这一段听得懂没有？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这是撒拉改名的重要的决定反应。7:10，